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愿你和你的家一切都平安。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听不进去。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三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三节。以下请您预备好，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宣召，听啊，我的子民，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我真愿你肯听从我。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使你满足。请希尔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起立，
Yeah.
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宣告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让我们一起用万福源头赞美第二首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坐在宝座上的神，创造并护理我们的主宰，我们生命和一切福分的源头，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恩言，因为你的道是赦免我们和得救的根源，是我们每天活着所必须的灵粮。神啊，你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你的道是永远长存，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感谢主，我们真是一同来赞美你的救恩如山稳妥，救主你的慈爱无限无量。主啊，这是我们罪人无法测度的伟大恩典，是你启示我们要我们相信的无比慈爱。主啊，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靠的救主，当我们被从罪恶的权势下释放，让我们学习脱去罪恶的囚服，让你的话语不只成为我们出黑暗的凭据，也同时成为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指引和原则，让我们不再为罪恶，乃是为基督而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宝贵的圣名。阿们。你请坐。第二首诗歌，重建我生命。
求主显明你的心意。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遣你的爱子道成了肉身，使耶稣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你的怜悯。主啊，是的，我们得救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借着信心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与他同死，在他的空坟墓里我们与他同活。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没有照着我们所当得的报应我们，而是差派耶稣拯救我们。主啊，凭信心我们已经复活，但我们仍然等候那一天，那一天我们的肉身也要复活。因此我们仍然等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今天当我们众弟兄姐妹等候的时候，就以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向你来祈求。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席尔诗班，献诗的曲目是《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 们。谢谢希尔诗班。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六章三节，恳请由我来诵读，各位专心听，请听神的话。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士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听不进去。有请士冠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谢谢希尔诗班今天带来非常棒的诗歌，听了好感动。平安跟成长是有密切关系的，我听这首诗歌的时候，这两个字我感觉到是很重要的关键字。成长的生命是一个迈向成熟的生命，一个成熟的生命是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境遇，一个成熟的生命它可以真正体会平安之源、平安之本在哪，乃至于周遭发生的事情不会摇撼它。当然人生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挑战在所难免，但是一个成长成熟的生命，它可以比一个不成长不成熟的生命更多了解并领受平安。今天诗班的诗歌的信息其实蛮能够呼应今天的经文的。听不进去，各位，我们常常听不进去，包含现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心想又是诗冠牧师，他每次都超时，我也有这种心情，人都会这样。我们都做过学生，有些老师他们的课老师还没进来，你都已经巴望可以上更多关于他的课，你巴不得整周都是他的课。有些老师的课你人在你根本心也不在，你说你听不到他在讲课吗？不太可能吧。但那个状态就是像今天的这经文一样，听不进去。我们希伯来书来到了第五章的后段跟第六章的前段，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的话要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就开始切进这一段。那这一段其实不是只停在六章第三节，一直要继续往下读，读到了第六章的尾端，一直都在这个话题上面。你发现到第六章的尾端就是第二十节第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话题又回到麦基洗德，然后开启第七章第一节，整章在讲麦基洗德。我的意思是，其实在上周的经文第五章第十节讲到麦基洗德，耶稣其实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他可以直接就跳到第六章的第十九二十节跟第七章第一节，就继续讲麦基洗德，继续往上讲，让大家打住，他这边就有一个插段打住。谈到麦基洗德呢，我看有点困难，有点难解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好，各位，这里是一个插段。好，那你说这个插段是什么用意呢？我想作者其实他很懂得教导，很有教导的恩赐，他用非常好的修辞学的方法去吸引他的读者，帮助他的读者预备心来接受后面，就是他说所谓的你们大概觉得很难咀嚼的那一段，他预备他们。但是这个预备的里面其实也有很丰富的灵性的生命的道德上面的教导。各位，今天这段经文蛮明显的，它是一个有责备意味的话，作者在这里要带出一种责备，重点就是你们灵命不成熟，你们不思长进。 你们灵命的不成熟，然后呢，从一个责备进到一个更强烈的表达，到了下一周的经文，就是第六章第四节以后，他就会提到，其实你们这种的不成熟所带出来的信仰实践和你们的生命表现，我危险啊！他开始就想亮红灯了，什么危险呢？你很有可能你会随流失去，第二章所讲的。但是在他最那个层级加强了，从责备他们到带出严肃的警告之后，话锋一转，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个作者好像又对他的读者们蛮有信心的，他就讲了一些缓和的安慰的话。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一块吧，我们今天就先专注看我们这一块。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他们听不进去。各位，什么叫做听不进去呢？其实如果我们留心看的话，你会发现啊，听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边出现其实次数没有太多，大概十次上下吧，但是主要都集中在前面的段落。在原文里面，不管听的名词或者动词，它有时候交替使用。我们的和合本里边其实有些地方可以直接对照得到，你如果在和合本的圣经中文圣经里面，你输入听这个字，你就会发现它都集中在哪里呢？从第二章开始，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各位，你光是这一节你就可以想到，在我们今天五章十一节这边讲到的，你们听不进去，这就是他们读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二章的时候，作者就已经用很严肃的话，越发，我希望你们越发郑重的所听见的道，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到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表示读者们都没在认真听。然后这个听的名词或者动词就不断出现了，比如说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注意哦，给我们证实的人是哪些人？是那些认真听的人。相对你们好像没有很认真哦，所以我就越发，你们要越发的郑重所听见的。你们所听见的是那些认真听的人传达给你的，所以那个听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动作。到了第三章，更不断的出现听，神的子民安息的那一段经文，圣灵有话说，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还记得吗？他引用的诗篇的经文，不断的在强调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如果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到了第四章，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还是跟听有关的 problem 困难。那进入到今天的第五章，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各位，我刚才有在尝试描述了一下，用我们这上课，我们做老师的，做学生的，我们的你我的实际经验，确实常常有这种情况出现在家里面。当你的孩子在那边玩他手那个手机的游戏，玩，那母亲跟他说，去丢垃圾哦，他就他听到了。然后母亲在厨房里面忙出来，诶，还在，不是叫你去丢垃圾吗？好。然后母亲又忙他的回来，他还在那边，他听到了吗？他听到了。各位，这里第十一节讲的听不进去哦，我们中文的四个字其实它是从原文里面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听，一个是进去，听不进去。其实那个进去这个字呢，在第六章的时候它重新再出现，就是第六章的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作者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有这个插段，预备要讲麦基洗德之前，他有这一个长段的插段。他插段他有一个用意，这个用意是指出了他们的困难，指出了这个读者们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第十一节那边他怎么说呢？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原来这个听不进去，那个进去就是跟第六章十二节并且不懈怠，和修版是翻成懒惰， 是同一个字，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一班的读者们，希伯来书读者们，他们被作者指责，他们听不进去，是有心态上的，也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对神话语的反应上，他们可能不想要多花心思，不想要多花时间，也感觉他没兴趣，然后听不进去。如果你再看他的一个原文里面，他还有多方的意思，在我们的英文的翻译当中翻成 dull，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很沉闷，他没有兴趣，他没有 interest， 他觉得 boring， 不想听，很沉闷，提不起劲来，也不愿意花心思。他可能觉得他重要，不过他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不是这个责任交给别人。喜欢懒人包吗？喜欢啊。各位，今天我们都你看到很复杂的那些什么保险资料啦，你看到很多那些什么很复杂，比如说现在最近这个中东的战争了，哇，你有时候知道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好像街头巷尾都在讲这个事情，但你搞不清楚状况，那谁可以帮我整理一个懒人包啊？就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要点都把它掌握一下啊。那补习学校这个谁的懒人包最厉害的那个补习学校学生就最多，就意思是说哪个学生可以因为打开你的懒人包我就可以拿高分的，所以呢每个老师都想方设法设计出最有效最厉害的懒人包。所以这样的一个大文化其实也在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基督徒啊。看哪一个主日崇拜的讲员最能够懒人包的，我最喜欢这种讲员啊。各位，我没有想要特别指涉或者讽刺什么，我也没有觉得懒人包不好。其实懒人包这个词就像英文里面的 summary 啊，把它浓缩重点整理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发明这个词发明的太好了，他用懒人来表达。各位，如果你对于一个事情想要更加精准的了解，但你没有时间，所以你就想期待别人帮你做这个功课，所以这个可能是懒人。但是你可能期待别人帮你做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真的能力的问题嘛，但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能力的问题，就很多因素的问题，其中当然包含了懒。各位，到底希伯来书作者这边的困难在哪边呢？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听是很关键的。如果你还留意到的话，前面我说了希伯来书听都集中在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今天这段经文，然后就开始不说了。他进入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就很丰富的。各位，我们你准备哦，预备性哦，不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骂你了。各位要准备哦，好好的听下去哦，不要听不进去哦。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讲到麦基洗德，讲到祭司等次，讲到祭司的服侍，立位人的服侍，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比他们更美，很多的细节，很多对你来说跟我今天一点大嘎都没有，不但是跟你礼拜一的工作没有大嘎，你连崇拜一散会的什么事都没有了，这种事情我干嘛要那么认真呢？你就发现他就没有在讲听的问题，他真的是作者在那边很对焦的在讲述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他的身份为何，他身为祭司又是祭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在基督的救恩中间我们怎么样来认知这件事，而认知这个事又跟你跟我生命灵性的展现，我们的体会，我们的刚强有百分百的关系，都没有讲了。一直讲到最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结束的时候，第十三章22节，弟兄们，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最后一次出现听这个字。好，如果听意味着我们要向神的话郑重，要认真，要殷勤，就第六章十一十二节那边讲的，不要懒惰，要殷勤。我们就回来看这段经文，一个不对神的话感觉 boring 的，或者是对认识神这件事情觉得我要看我的心情，或者是可有可无者，在这里被形容为他们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没有思长进的人，他们的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各位，这里每一个词汇啊，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我先讲一下这个是为什么作者要提到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刚才我为什么说诗班今天的歌能够呼应这一段经文呢？第六章这边让我们看到了 这些人他们有一些的特质，他们可能就作者劝他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诗班现的歌里面也有完全这个字，但在这里所讲的完全，其实你看和合版修订版就是成熟这个字，英文里面的 mature 要进入成熟里面。这些读者们他们停留在一个开端，什么开端呢？因为第六章的经文那边就一口气提了几件事情，不必再立根基，就如什么？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他提到六件事情，这个被提出来的六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不必再立根基的那个根基啊。那这六件事情就值得玩味了。如果这一班人被作者形容他们不长进，形容他们还停留在这些根基的上面，那他们这班人是怎么样的一班人？他们是谁？好，要先解释他们是谁，我们先来看这几个事情。这六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有人把它分成六件事，就两两两两两两，就三组。就那不要再立根基，前面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这是一组；各样洗礼、按手之礼，这都跟礼有关，这是第二组；然后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是第三组。那第一组呢？懊悔死刑，我们的中文翻译里边哈，确实在它的原来文字当中里面，它是有一个悔的意思。然后什么叫死刑？英文把它翻成就是 dead works 啊，就是死的工作。解经家在这边有些揣摩，这里可能表达出的是当时在希罗世界里面，不管是从希腊的这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奇异的信仰体系，那种所谓的他们的迷信或者是罗马世界里边也有他们自己的许多的神明的那种仪式把它理解成那样的一个概念，要离开那个。就算我们不一定要这么仔细去了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事情讲的就是悔改的意思，我们今天所俗称的悔改。你不只是对你所做的事情你后悔，你知道它不对，而是你有改的概念在里边。所以懊悔死刑跟信靠神，它这两个是摆在一起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谓重生得救基督徒的那个最入门的部分。因为里面的 conversion 或者怎么归信的时候，里面蕴含的意思就是你既转离黑暗面向上帝的意思，转离黑暗是悔改，面向上帝是信靠。所以两组它是一个信徒入门的基础，基本的生命的状态，懊悔死刑，信靠神。然后呢，各样洗礼按手之礼，这个讲的好像两个是跟教会相关，前面那个你跟上帝直接相关，中间两个好像跟教会相关。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的理解。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从来都不是只有你跟上帝的事情。你知道今天在这个强调个人主义的世界社会的里面呢，也不断的弥漫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始终认为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什么嫌隙，我们对教会有什么不满的时候，没关系，你做你的，反正我继续信靠上帝，我就自己做我的礼拜，那我们就用这样来维持我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活。我们以为对于信主这件事情的最极致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当然这个很重要，但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你都不是独立在真空中里面你跟上帝关系就可以了事的，真正跟上帝有连结者一定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教会。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二组好像似乎让我们看到那个教会的部分，礼仪、洗礼、各样按手之礼啊。当然也有人在解释，因为这个洗礼在原文里面是复数啊，这个是关键的啊，是复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会强调你要常常受洗，洗一次就够了，而且我们归信主就是就一个那一个洗礼。但是为什么会用复数呢？好，我先调各位选一下。第三组，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个似乎跟此时当下我们生命的改变以及这个改变的前瞻性有关。我们今天是靠主而活，我们向着罪死，我们向着主活，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中我们已经经历这个永生，但是我们至终的终极的终末终成荣耀的至终彰显那个最后的复活身体还没有到，所以它是一个未来形式前瞻的。那它跟审判，我们和合本翻译的这个所谓的 永远审判，其实可能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最后审判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性。那这三个东西被称为根基，没错，这是我们的根基。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信得糊里糊涂，你只是为着哦，我因为离婚，我生命很破碎，我想信一个耶稣得一下现在现世平安，但你搞不清楚你信耶稣跟你的永生什么关系，你搞不清楚信耶稣跟你的罪什么关系，这根本还不叫信耶稣。几乎你搞清楚了，但是你把自己完全独立起来，你反正是独孤无敌一个，总要永远做我自己，反正只要耶稣爱我，爱耶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那你跟教会完全脱节，你轻看教会，你抹视基督信仰群体，这要高度怀疑你，你到底是真信耶稣了吗？好，即便是这样，我回来，这段经文在讲谁呢？为什么中间讲到那个洗礼的时候用复数呢？有一些的解经家提醒我们，很有可能他讲的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希伯来书引言的时候，我们在引导大家理解希伯来书的背景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他们很有可能是初代这些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信主的过程中间逐渐的面对逼迫，面对压力，面对挑战，面对很可能家人朋友的疏离，他们开始受不了了，如诗歌所说的，他们可能开始感受到他们没有什么平安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怎么样呢？就回到他们原本的信仰当中。各位，我要说的就是这里讲的根基哈，就是悔改、信主、信上帝，还有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复活、审判，这个概念其实在犹太信仰当中也是有的，这样理解吗？所以这里的洗礼放了一个复数，很有可能因为在犹太信仰里面确实他们的洗礼数，他们洗礼的仪式是比我们福音信仰中间基督教的是多的，他们有各样除了在我们今天基督教在耶稣基督之下所理解的洗礼的概念之外，他们有很多从旧约圣殿礼仪式里头衍生出来的洗礼的仪式。所以就有解经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这一班犹太基督徒面对逼迫挑战困难的时候，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认识，他们就回到他自己比较熟悉的犹太信仰的基础上面，就一直没有愿意更多去了解耶稣基督究竟有何不同。各位，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岂不是告诉读者吗？耶稣基督比天使还大，耶稣基督比摩西还大，一直不断地告诉你耶稣就不同啊。但是读者很可能在他们的信仰实践过程中就越来越觉得，哇，我面对好大的挑战啊，很多的困难，他就不想去更多了解耶稣到底是谁，然后越听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不对胃口。各位，其实这个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猜大家应该是能够心有戚戚焉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很想听我们想听的事情东西，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都不太想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新东西其实挺难的。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新知，新的知识，新知，知当然不只是纯粹资料哦，圣经里面讲的知识是生命哦，是关系哦。所以有时候那个新知不能够进来，是因为你的旧的那个习性，旧的东西太牢固了。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凭我们自己把那个牢固的旧我、旧知、旧的积累打破、舍弃，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恩典。哎，那首诗歌也提到恩典。所以这班犹太的读者们，犹太基督徒读者们，他们应该有在这种状态中间，他们遇到挑战，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这其实他们就是不思长进的结果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在信仰中间能够坚定，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悔改信耶信上帝，我们不只是停留仅仅只是一个所谓哦，我有一个维持教会生活就好的状态，我也不只是哦，信耶稣得永生阿们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就继续过着你的信仰生活的维系呢，纯粹是非常活动导向的。我再说活动不是不好，崇拜也是一个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并没有真正去认识关键的耶稣基督，他是那最至终也是最大的道，以及在他之下衍生出来上帝对我们启示的心意，就是上圣经的话，没有兴趣这个。我们最有兴趣的可能是人际的互动关系，年轻人可能是男女朋友在找男女朋友，我们有家庭的，有家室的，可能我们在找很多各种各样的可能感情支持系统，我们有辅导中心，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辅导。哎，我都所以我举这些例子都没有说这些不对不好，但那些这些不应该是我们信仰里面的最底层最内核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舍本逐末，我们把我们的最大的精力心意放在一个比较次要比较延伸的比较外围的东西，那我们对那最核心的东西就常常提不起劲，听不进去是这个意思。 N.T. Wright 一个新约的作者，一个新约的神学家，他很感慨，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讲一件事情，自己作为一个神学的教授，一个大家，他常常接触到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基督徒，特别是大学生很多，他就讲出他的感触。他说你知道吗，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可以绕过婴儿的阶段来到世上，连耶稣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咕咕坠地的来到世上，婴儿作为婴儿我们喝奶，因为这段经文提到奶跟干粮，各位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用奶跟干粮来形容在教育过程中间的那个学习者的状态呢，其实是蛮流行的，不止在圣经里面。圣经我们知道保罗也用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用过，彼得前书第二章也用到灵奶，各位很熟悉这个概念，就是吃奶不是一个坏事，各位那还是一个必须呢，应该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小 baby 他能够喝奶，健康的喝奶，我们很高兴，他因为奶吸收营养他成长，我们很高兴。但是天底下没有一个父母会希望你的孩子永远喝奶，我们都会为着孩子能够脱奶，能够成长，能够开始吃干粮，我们兴奋呢，我们高兴，而且我们期待呢。 N.T. Wright 就问，他就想，怪就怪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呢，这好像不是什么兴奋的事。有好多基督徒就总是觉得他就留在喝奶的阶段挺好的，一点都没有危机感，他并没有巴望可能更好的可以快进入去吃干粮的阶段。但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更甚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他作为学者，常常跟他振振有词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这些所谓成人世界，都是基督徒，他们一本正经的，他们非常严肃的看待什么事呢？看待他们的学术专业啊，社会里面的历练，各样的新闻啊，对新闻的追踪啊，千万不能够落下什么东西啊，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非常巨细靡遗的不断的希望求进步，不断的希望知道更多，不断的希望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他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但是一转回到神的话，就没有这种心，就没有这种思维。怎么像双标的呢？当然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都是神学院教授，每一个都是圣经专家，不是。这里讲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成熟的地步，不是说竭力进入神学院教授的地位。 No 这里还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留意到他的用词吗？虽然他在责备，但是他的责备里面是把他自己算进去了。我不懂你有留意到吗？所以他前面不是说他们就是没有习练通达，不能分辨好歹，然后就来一个开始要准备警告的时候，所以什么我们，他不是说你们哦，他没有说你们，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等等等等等等。讲完这个根基之后呢，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句励志的话，他把自己算在内，把自己算在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意的地方，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个进到这个字啊，我们中文里面它是一个主动词，它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被动词，意思就是说，其实啊，真的，你以为你凭你自己努力你就可以成功吗？你以为你凭你自己的努力你就可以进到成熟？他没有，他用一个被动词，然后他用我们。所以各位，这个语境啊，这里的那个表达的方式就是，其实是上帝他期望我们，他也把我们造成在新造的人，造成一个会成长的，一个会渴慕成长成熟的那个状态的里面。然后其实是神自己主动的爱，他主动的启示，他圣灵的作为，让我们在成长成熟的路上的。我们彼此同心回应上帝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恩典呢。各位能够成熟也是一个恩典，这里并没有在标榜一件事情，基督徒们啊，我们各凭本事啊，就是来就土法，有些可以土法炼钢，有些是高人指导。那不管，就算没有，我每天面对是镜子，我要爱主，我要成熟，那你就会成熟。不是，成长成熟确实它也是上帝终极的恩典，就好像救恩一样，若不是圣灵的工作，谁能够称主耶稣基督是主呢？但即或是这样，人怎么样回应他成为关键。能够成熟的根源在神里面， 但是经历成熟这件事情呢，是上帝量给你量给我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去掌握这个恩典？彼得曾经说过，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跟恩典上长进，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愿这个恩典呼吁呼唤我们，让我们啊，不要像这个 N.T. Wright 这个学者老牧师所说的一样，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要继续往前成长的地步。就像希伯来书作者他在吩咐他的读者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开端不是说开端不重要可以撇弃他的意思，离开开端是说他是你跟我的基础，但是请不要停在那边，是以他为基础继续往前的意思。而不单只有这些希伯来的读者们，这些可能犹太背景的，牢牢受着犹太信仰影响的，对基督道成肉身救恩之道成就了旧约弥赛亚预言的这样的信仰可能还不是太熟悉的这些人，他们需要成长成熟。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连希伯来书作者他自己也认为他也是继续需要成长成熟，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源源不断可以汲取的生命之源在他当中。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不断是向前进的，越来越以耶稣基督为聚焦为核心为坐标的生命姿态跟状态，我们从来都不会害怕不平安了。怎么样实践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我们下周还有经文继续往下走。那我觉得今天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彼此勉励吧，彼此勉励。我觉得大家应该脑海里面想到好多东西了。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不太像希伯来书作者这里所责备的人一样，可能很多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认为我们早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了。我们旁边很多有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来这边听到，哇，这么深的，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信友堂的去别人教会听到，这么浅的。我们常常自认我们自己已经离开基督道理开端了，而且我们还挺完全的呢。我们有两种极端可能要避免的，一种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节六进到完全地步啊，这个概念把它理解成就是你对圣经知识的一个不断的穷尽的追求，然后到个地步呢，它纯粹就只是一个头脑的东西。我们有这个危险，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养成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教育人，我们是专业人士，论学问我们不比别人差，而且这常常是你跟我的日常。跑到这一端其实是不对的，跑到另外一端反制，跑到一端另外一端觉得信仰只是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心，你体验到那个平安就好，最重要就是常常祷告。哎，我没有说祷告不好，但是你注意哦，没有上帝话语基础的祷告全部都是自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坐标的话，我们今天寻求帮助，我们寻求辅导，我们祷告，我们想的东西绕来绕去永远就围着自己，只有自己的人肯定经不起考验。愿我们不断不断的要更深的认识基督，不断不断的进到基督的完全中。我们需要懒人包，但是我也更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很殷勤的学会认认真真去了解神的话，了解教会的需要，了解神国的许多的教训，你知道你自己时间很有限，但是你希望可以找一些好的方式去学习，那也是一个好的方式。不过呢，你知道懒人包文化呢也真的带来一些的弊端。今天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年轻人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媒体界讲的，你知道他们做广告好像听说前面的五秒还是三秒，如果他没有办法抓住你，他这个广告基本上就不成功了。意思就是说他要用最迅速的时间给你一个最要害的东西，然后把你抓住留在后面，但是你不可以太长，太长都不行。所以今天的人是不能够长，你的文字是短短的，都是断句断句的，所以今天的人没有办法读书，甚至不能读经典，沉不住气读经典。各位，其实我觉得懒人包不是不好，但是你太过依赖懒人包，你失掉了咀嚼，你失掉了反思 reflection 的这个操练，这个恩典。如果你读圣经也想来一个懒人包，我不懂你是怎么读法了哈，你用 AI 请把诗篇150篇懒人包给我，或者哎呀箴言，我知道箴言很好，但是箴言太长字很多呢，可不可以 AI 你帮我懒人包一下箴言给我。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即便你要去实践它，你的生命的操练，你知道你损失其实蛮多的。 盼望今天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失掉那真正重要的。第二章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郑重所领受的救恩。愿教会的丰富，如果你觉得教会提供你很多丰富的信仰资源，你喜欢这里的崇拜，你喜欢我们儿童的事工，你喜欢我们的团契生活跟查经，愿教会的丰富真的带给你极大的注意。但我更愿是基督的丰富让你来检视你所认为一切的丰富，是因为基督的丰富，是因为上帝话语的美好。可能你有时候觉得不太美好，读到那个家谱的名单你觉得没有什么美好，但是巴望这样的上帝话的神圣性，他的荣耀性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是打从内心深处里面朝朝暮暮在想着耶稣基督有多好，巴望可以更多认识他，更多连接他，更多明白他，更多回应他，更多活出他，展现他。这样的一个教会无坚不摧不是吗？我们真的听不进去吗？我不知道。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恩待我们，主让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光，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我们即便在网梗再多的迷蒙，哇，主啊，你自己的怜悯临到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继续向你呼求，祈求主重建我们的生命，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现在一起以诗歌重建我生命来赞美我们的救主，回应今天的信息，并请执事收奉献。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生命和一切福分的源头，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有余。主啊，在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你的圣灵已经降临，愿主帮助我们竭力进入那成熟的状态。主啊，你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如今奉献为主所用，愿主悦纳，叫一切都为主的名效力，使你的国得益处，使你的教会被建造，使你的百姓得喂养，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结束，请士冠牧师为我们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